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他的施恩座前，让我们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在基督里面，只有基督徒才有的呀。这是一个福分呀。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约翰一书啊。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9到20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9到20节，中英文对照圣经是419页啊，我们几乎就要接近约翰一书的尾声，因为还有一节经文啊，约翰一书就结束了啊。我们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9到20节，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圣洁的，是无谬的，是无误的呀，是我们信仰跟行为的准则。请大家留心听我为大家来读神的话语。约翰一书第五章19到20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主要正像诗篇里所唱的一样，求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不容这罪来辖制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已经将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既脱离了罪的权势，就让我们就将我们迁入到爱子的国度当中。由此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来到阿爸父面前来敬拜，来侍奉，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主帮助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话语，这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渴慕，能够注重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不但明白，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谨守遵行。天父，我们也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明白圣经能够将圣经当成自己信仰跟生命的原则。天父，我们也把你的卑微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也越过他的软弱，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蒙光照，也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建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交托仰望，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已经接近了约翰一书的尾声，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就像从13节到21节这一小段经文当中看起来好像是篇幅不长，但是这几节经文当中它所包含的真理是极为重要和极为丰富的，也是基督徒生活所必须的。我们上两次我们跟弟兄姐妹有讲过在这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这是5章13节里面所讲的。那么紧接着在后面要讲到，我们不但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这永生永远都不会失去，一旦有了永生之后，这永生就不会失去就不会失去那么既然有了永生，并且永生不会失去，那接下来那他要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圣灵不但将永生赐给我们，他也将这个生命的洞见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对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能够有真正的认识，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真知识，有真，这是很重要呀，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上帝并没有拯救我们之后就把我们立即的迁入到这个永恒当中， 在天家里面，而是让我们继续的啊，在这个地上有一段时间要为他做工。那么如果这个世上要生活，要为主工作，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周遭有一定的认识。如果没有认识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苦楚呀，甚至有很多的困惑在这里呀。所以说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讲呀，我们是对这个世界的真相要有一个认识，对这个真相有一个认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会讲的是太骄傲，因为有的人我听过哈，就是以前讲过说，基督徒你不可以这样说，你说我有真理，你不可以这样讲的，因为这样讲的话你就太骄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把好像把真理装在你的兜里一样，好像你比真理都大。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不可以讲说你有真理，你不可以这样讲，你只能说啊，你有你的一点 idea， 你的观念，你自己的想法， that's it。 但实际上其实不是这样，圣灵当中把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他这个话语是创造天地的主，救赎我们的神，把他的话语，把神是谁，把这个世界是谁，人是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神所赐给我们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那么这个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结局是什么，实际在这本圣经当中都已经赐给了我们。当上帝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去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领受，我们说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见从13节一直到这个21节，这里面一直出现一个词，叫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出现了好多次。这个并不是一个骄傲，这是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因为这是神是这样启示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去知道，而这个知道会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在上帝的这个旨意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一群人是知道世界真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救赎，活在真理当中的人，活在真理当中的人。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对世界，我们对这个历史的终结，我们对基督，我们对神，是有这个从神而来的，亲自来的这个知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么这是恰当的，并且这个知道会对我们有益处啊，会有益处。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很有麻烦了。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三点在这里哈。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你要对自己有认识啊，在对自己有一个认识。第二点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认识。第三点要对基督有认识。这三点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第一点什么？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在五章19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上半节说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在这里面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我们是属神的，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使徒约翰在这里面说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属神，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从此以后不再属于你自己，从此以后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属于神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从神生的。从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候我们没有盼望，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作讲。但是活在地上没有指望，即使有指望，有可能是短暂的指望，但是等那个指望一旦实现了，或者是破灭了之后，那么更大的绝望在那里等着人。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把他的这个指望摆在我们的面前，从神来的这个指望，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指望。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神所重生的人。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当中，但是今天呢，却是因着神呢，我们重生过来，我们就不是在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里面讲的更好，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为你们重价买来的。这个价这个重价是指的什么重价呢？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这个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本来是我们应该死，我们应该付我们自己应该付的代价，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让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以至于叫我们从罪恶当中赎了出来，所以我们就要被我们基督徒称为是被重价买赎出来的，被重价所买赎出来的。因此呢，我们不是属于自己，我们乃是属于神的，这点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了很多，但是我们常常在心底里面呢，会有可能会有这样想法，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这是老生常谈了。我在教会当中聚会好多年，好像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我甚至都不太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了，好像已经够了，好像这个信息啊，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好像这个信息啊从我们的身上又剥夺了什么似的啊。因为我不信主的时候呢，什么都是自己的，连自己的呢也是自己的，但一旦信了主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你不是说我属于主吗？那我要属于主的话，我还可以为我自己而活吗？我就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而活了。你说我属于主，我就不可以再为自己而活。那我本来可以为自己而活，但现在却不能为自己而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什么。这是好多基督徒心里面潜意识里面在想的事情，但实际上口里面没有提出来。因为你一说我是属于主，好像我就不再属于自己。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不为自己活指的是我就不能够为我自己而活了，为我自己的意愿而活了。岂不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你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它是一个事实的真相。我们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事实的真相。当我们重生信主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这是一个事实的真相啊哈。并且这个信息啊，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常常忽略，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但是却是常常忽略的。特别是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海洋上在航行的时候，这个信息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你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人生是一条小船的话，这个小船在这个海上没有航向，它不知道往哪里去，它自己就在自己的方向，最后的结局将是什么？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思想基督徒的人生啊，从前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就好像这一艘小船，一只小船在海上，没有目的呀，没有目的呀，没有这个航向啊，也不知道哪里去啊，不知道哪里去啊，偶尔可能会见到日出，但是终归啊，结局是很悲惨的。但是今天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就像什么呢？基督徒就像一艘小船，一只小船，这个小船的锚啊是在天上的家乡。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里面讲，我们的锚是在天上，灵魂的锚是在天上，我们像一只小船，我们的锚是在天上的家乡。不论它在世界的海洋上经历多么大的风暴，基督都会帮他安然的度过。诗篇107篇二十九啊，日本107篇29节，我给你读一下啊，诗篇107篇29节啊哈，诗篇107篇29节是这样讲的，他说什么呢？说啊哈，于是啊，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29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所以这是看到什么？看到我们这小船，人生的小船，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但是什么呢？基督耶稣基督会保护我们，会让我们安然的度过这一切的风浪，并且什么呢？叫我们永远都不至于真正的迷失方向。我讲的真正的迷失方向，可能是偶尔在这个地上，可能因为软弱等等的，好像暂时的失去了这个方向，但那只是暂时的软弱。但作为真基督徒来讲，永远 不会真正的迷失方向，并且什么呢？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至终呢，这条小船会划到天上。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描绘出来的基督徒的人生的图景，很美的一个图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就像一条小船一样啊！哈，这条小船呢，基督徒的小船呢，是锚是在天上，不论在这个世界的海洋上经历多么大的风暴风浪，基督都会帮他安然的度过，并且他永远都不会真正的迷失方向，并且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至终他会走到天上。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基督徒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那么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呢，讲得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海德堡第一要理问答非常，我非常非常清楚。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讲的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大家有问过这个问题吗？你唯一的安慰，说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问这样的问题。但这里面讲到说，第一问，海德堡要论答第一问是，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啊，这样皆非己有，而是属于那信实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的罪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因此他保守我，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故此他借着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并且他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你的安慰在哪里？今天你的安慰在哪里？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安慰是什么。那么海德堡要理问答，它不是圣经，它是把圣经里面最精要的一些真理给我们总结出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去成长，不断的来信靠基督。那么我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你认识到你在基督里面所得的救恩吗？你认识到你今天你在基督里面所成为的是个什么样子吗？今天你有这样的安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意识到了吗？每一个真正经历过苦难的基督徒，就是说在生命当中经过苦难的基督徒，他都会对这个里面的信息说阿们。在苦难当中，最终神将他托住，带领他安然度过。所以我们对自己是有认识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属于主，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罪，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的补偿，并且他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保守我们到底啊，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并且赐给我们永生的确据。第二点，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对世界有所认识。在十九章的十九节的下半节，这里面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在这里让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哈，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这些的真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信这半节经文，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真相？告诉我们世界的一个真相。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在这里面，使徒约翰在讲到恶者的时候他是丝毫就是没有怀疑这个世界上是有恶者存在的，是有这个恶者存在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也都不断的来教导，旧约当中也有啊，比如说新约旧约都有，比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什么呢？ 邪灵，邪灵，这是以弗所书2章2节。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8节里面说什么呢？这个魔鬼啊，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是魔鬼。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在劝勉啊，在提醒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有属灵的征战，要穿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征战的时候，也特别的提醒我们说，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耶稣基督呢，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也特别的提醒他的门徒说什么呢？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么创世纪呢，第3章里面讲得更清楚。一开始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蛇，它是这个撒旦的一个工具，当时啊被利用的，也是一个共，是一个象征，在那里出现了。那么这里好多的经文，其实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前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全握在恶者的手下。在这里面，这撒旦、魔鬼、邪灵，他的能力啊是超过人的能力，而堕落的世界都是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而成为撒旦，因此他虽然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呢，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仍然掌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当这个使徒约翰在这里讲的时候，包括圣经当中其他的作者是所讲的这个关于这个撒旦的这个真相的时候，这里都不是一个修辞的说法，形容这个恶事啊，这个人像魔鬼一样恶，好像这是一种形容词，不是的。这是一个实实在在是一个真相啊。那么有人可能会讲说，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说魔鬼，圣经岂是真说有魔鬼的存在？这世界真的有魔鬼存在吗？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我告诉你说，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可能正在中魔鬼的诡计，正在中魔鬼的诡计。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哈，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还不只是这个问题，你有这个想法，而是这种心理思维的一种方式。这个是在那个 Paul Miller，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读过一本书，是关于祷告那本书《Prayer Life》。Paul Miller 里面讲过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是在受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影响的？一个灵影响，就是 cynicism。cynicism 这个 cynicism 就是说是一个很不太容易翻译的一个词，在中文里面很类似一种怀疑主义，但是呢又不是这个怀疑主义完全一个词，它是一种什么呢？对什么都不那么再认真了。也不再信任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任何事情的发生啊，或者是观点的提出，总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来扰乱你，动摇你心里的一个信心，心里的信心，那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没有确据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光景，一种生活的态度，叫 cynicism，cynical，在那个英文世界里面常常会有这个 cynical，这个 cynical 一个 thinking，这什么事情不认真，对什么事情也不再信任。对什么事情好像啊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确定性的东西。如果用圣经里面的话讲什么，就是说心怀二意的人，double minded，什么事情就是马上出来另。如果你讲圣经是这么讲的，但马上出来另外一个声音，圣经真的是这样讲的吗？就像你起初一开始，撒旦在这个蛇对这个夏娃的诱惑一样，神明明说的什么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神岂是真说吗？”提到这个事情，神如果是这样讲的很清楚，我们就 sure 这就是神说的，我们就应该接受，而不是神岂是真说吗？如果很 sure 的事情就要接受。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觉得高考上大学，觉得这个预备的不够呀，所以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学校。结果呢，考试成绩下来了，学校被录取了，心里就想什么呢？哎呀，我就是不祷告，可能也会到这个学校去，不祷告也可以，所以他完全就忘记什么呢？我在没有考试之前，我在神的面前流泪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等事情成就之后，他发现这到底是不是神给我成就的？我在没有工作之前，什么呀？主啊，求你给我工作。一旦你给我提供工作机会之后，我赚了钱之后，我要把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我奉献给你。 等到有了工作之后，这机会好像就应该是我的。这是一种 cynical，这是一种不确定的一种心里面一种不确定的一个想法。这种思维什么呢？浩米勒说，已经在影响着今天的教会。今天好多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当中。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受这种灵的影响，所以呢，要把它挪出去，求神靠主的恩典，要把这种很不确定的、动摇我们信心的、不让我们的生命得造就的这个灵，把它赶出去。箴言里面，箴言书3:5-6也是这样讲的，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们要艰辛仰赖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很重要，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我就是因这点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但我在最痛苦那个时候，我最不确定的时候，这点经文一下就进到我的心里。从那以后，我当在这之前，我心里特别的忧伤，特别特别愁苦，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继续生活。但就是这点经文进到我心里之后，我的心从那时候一下就安静下来。我相信神在指引我的道路，从此以后再没有动摇过，所以对神的话语要 sure，你知道要 sure，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你这样认定他，不心怀二意，只有这份认定，在你年老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珀利甲一样。我给大家一起提过Polycarp，就是那个古教父呀。当他在这个被罗马兵丁呀逼迫送到这个火刑场的时候，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把圣经交出来，或者不相信主，那么你就可以保全生命。珀利甲怎么说？珀利甲说：“我侍奉主86年，主没有一件事情亏待过我，我怎么能不认我的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心里有定见，我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引导我的脚步，所以等我到老的时候，我知道主没有一件事情亏待过我，而不会说什么呢？啊，可能我这一生就这么幸运吧，比别人会好一些吧。可能我将来到天堂，可能也maybe 我能够上天堂，说不定。不是这样的生活态度，而是说我知道主没有亏待过我，因为这一生他在引导我，何等荣耀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若是我们如果里面有这种啊，我们如果有这种 cynical 的这样一种 cynicism 这个灵啊，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求主帮我们对付它，从这里挪去。怎么对付他呢？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导，我就怎么相信。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要认定他。这个要学习操练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但要读经，还要把读经当成什么呢？当成是一个 stop sign 一样，看到那 stop sign 之后，马上停那儿了。你不能这 stop sign 放在之后，哎，我可以过去吧？你不能这种想法，看到 stop sign 马上有行动，我要停下。如果看到说什么前边在修路，你需要绕路。绕路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赶紧就按着它就绕过去。你不能说：“哎呀，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不是的。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读经的这个态度，要是把这个平时在甚至行路的时候所用的这种生活的这个规则用在读经上。圣经怎么告诉我，我们就怎样做。圣经里面说什么？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这不是羞耻，我们就要相信，并且时刻的警醒。就像你开车前面这个讲的这个 stop sign 一样，你看见它，我就这样相信。当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就相信这是世界的真相。全世界啊，这是世界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对这个传讲福音的这个地方教会而言，这是个真相，在全世界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在全世界，在各地的文化可能都有不同，但是背后的真相都是一个，背后的真相都是一个，就是什么呢？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啊！恶者呢是借着地上的文化，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蒙蔽人的眼睛，不让他们被福音的光照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给家人、给朋友传福音，你如果了解这个真相，你会不一样。也会不一样。这个恶者、魔鬼、撒旦，他所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蒙蔽人的心眼，不让 福音的真光照到他们。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面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你看到没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不信的人怎么样？是因为世界的神把他的心眼给弄瞎了，不叫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保罗在这里也不是用修辞的手法解释人为什么不信主，而是讲到一个真相：人不信主是因为他们的心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撒旦阻挡他们信福音，这是世界背后的真相。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多数人呢可能都不会立刻的接受，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经历。传福音的时候，多数人可能都不会立刻的接受。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不仅仅是他们不能理解或者理解不接受，更是什么呢？更是魔鬼在背后阻挡的工作。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真相。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求主让我们把福音讲得清楚，讲得清楚，我们还应该祈求主怎么样呢？求主开启福音对象的心窍，求主赐给他们悟性，使他们的心眼被打开，看见福音的智慧和能力，也看见自己对福音的需要。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焦急爱以至于生气，甚至有的时候为家人呢、啊，为什么不信主，为什么不信主。实际上其实什么呢？背后有这个恶势力在那里阻挡着人，在阻挡人去信耶稣。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举例子来讲，我们所能做就是永远以爱和连续的心肠，一遍一遍的跟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跟他们去传福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撒旦不但掌控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也攻击试探属于神的人，这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彼得说什么呢？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全世界遍地，说明什么呢？到处都有这个试探，到处都有试探，到处都有什么呢？魔鬼的诡计，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在耶稣基督旁边都有，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旁边都有，啊，在使徒里面都有。使徒不单单是这个犹大，包括彼得都有，彼得身上都有。当那个彼得，当耶稣在预言自己说啊，我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要复活。彼得说，主啊，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万万不要临到你的身上。他是凭着一个好意，觉得他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对自己的这个主的爱。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到处都在。所以关于这个撒旦呢，关于这个撒旦，我们对他有一个认识。我们知道撒旦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恶的代表，他是实际存在的。撒旦是已经被击败了的属灵的仇敌，因为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另外撒旦还会暂时的来，撒旦还会控制了这个世界，直到这个基督耶稣再来。撒旦呢，控制的主要的特征是怎么样呢？他是要弄瞎人的心眼，控制人的心灵，不让他信福音。撒旦还会试探神的百姓，要吞吃他们，但是终究不能够胜过神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那在神的百姓心里的比他要大，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在我们心里的比他要大，他不能够胜过你。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虽然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手下，我们要问个问题了，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在不在魔鬼的手下？我们在不在啊？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在不在啊？对，我们不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非常好。所以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偶尔可能会落入到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可能被过犯所胜，但是呢，魔鬼绝对不会全然的胜过我们，他不会再把我们纳入到他的权柄之下。因为基督既然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就像孩子什么，就像这个孩子跌倒之后，他不会失去儿子的名分， 知道吧？这孩子跌倒了，但他站起来之后还是儿子，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虽然跌倒，但是我们不会沦为魔鬼之子。我们跌倒，神会有他的恩典在扶持我们，让我们站起来，重新的奔走天路。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的世界的真相。那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对基督的认识啊，对基督的认识，在20节里面说。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么这卷书已经接近，已经在尾声了，又回到了起初的啊，这卷书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讲到啊，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耶稣基督啊，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那么，在这个书的末了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个前面，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就是永生。在这里面需要知道一点。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这是个历史事实，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幻想小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啊哈，并且怎么样呢？他将智慧赐给了我们，将这个 understanding 赐给了我们，这个智慧赐给我们。那个智慧赐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他赐给我们智慧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应该不是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的是在这个地上啊，你有一种智慧，属地的智慧，不是这样的一种智慧，或者是处理事情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特别是从上头来的啊，特上头来的，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的那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那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这个福音在犹太人是什么？是绊脚石，在希腊人呢，为愚昧啊，这是愚昧。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这福音总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因为什么？因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这是这个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没有被重生之前，他凭着自己的判断，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会认识到耶稣，他就是。”啊，基督他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甚至犹太人都不会认出来，他认为这是个绊脚石。希腊人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智慧啊，不认为智慧啊，神怎么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办法去认识。但是神重生我们的时候，把这个智慧或者把这个 understanding 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啊，神给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啊，用这个1000多年的时间，40来位作者所写出来的这些书里面所见证的那一位预言的那一位，今天他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因为有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就认出这是耶稣基督了。同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呢？我们认识那位是真实的，认识那位是真实的啊，认识他。认识他是真，这个真实这里面，他用的是 he is true 啊，我们 know him 叫 who is true。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也好，包括一些解经家也讲，这个词其实中文翻译的是比较合适的。认识他是真实的，实际上是 real 这个词，是 real 这个词，特别是跟着那个假的偶像形成对比的。我们知道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之后，怎么样呢？有了这个智慧之后，我们知道。他是真神，他是永生，他是真实的，在世上只有他是真实的。或者当讲到他是真实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在这世界当中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有好多虚假的基督，有很多虚假的啊救赎的方法已经出来了。所以让基督徒呢，你要持定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仰，他是真实的，只有他是 real 的，只有他是 real one。啊，你知道，所以他是真神啊，他是真神，他也是永生。 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各种文化当中，实际上，都在为人的问题人生的大问题，苦难也好，罪恶也好等等，提供了好多的方法来补赎也好，来提供解决之道也好。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唯一真正能够解决，唯一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救法，真的那个是谁？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持定它，我们要持定它啊！因为它是永远不变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只有它才配得开七卷。今天早晨，小乐我们带领我们读这个第五章，那里很好，《启示录》第五章，那里面讲的谁可以配开这个书卷？是谁？被杀的羔羊。那句话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书卷是关于历史的这个书卷。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历史，只有那位真正的掌管这个历史，他可以打开这个书卷的人，他可以真正的明白这个历史，解释这个历史。谁呢？他是耶稣基督。真正对历史的解释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创造人的主，也是救赎人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有这个权柄打开那个书卷。他爱这个权柄来解释这个历史，他爱这个权柄来掌管这个历史，因为历史的主宰是他，在他里面我们有真正的真相。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这本圣经，不要小看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真正的活在真相当中。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是在真相当中。所以说，我们要巴不得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这个世界的真相，从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认识周遭的世界，也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要持定他，从今到永远，靠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能耐，而是因为神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真相，也让我们知道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也让我们知道关于基督。基督是真实的，唯一真实的，因为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无论这个世界，周遭的世界有多么大的变化，变化无常，但是让我们知道，永远都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永生，而这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的天父。我们把这一小群人也恭敬的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里，也把你的卑微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是困苦穷乏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真理不断的浇灌，真理不断的光照，也带领我们悔改来归向你。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可以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门。